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一的节目，进入了这个礼拜开始呢，嘉妍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你起床的时候，你怀着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如果每一天开始你都是以这个感恩的心做开始，或者说当你起床的时候到这个洗手间去刷牙洗脸，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呢，你是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对着你自己说一些鼓励的一些思想啊，而不是说哎呀今天我又要起床又要工作了。那你的那天呢，应该呢是会比较容易去开始，或者说整天呢应该好的事情呢会比较多会发生。是的，这个是真的有科学研究出来的啊。我们中国人经常都说啊，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呢笑口常开，然后呢幸福美满，好事自然来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过去农历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听了很多这些祝福的话嘛。那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祝福出来呢？当然就是我们都要以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自己行出这些祝福。祝福它当然会出现，这个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用圣经的教导，或者是圣灵给你的提醒，改变你自己现在的一些观念或是思想呢？对了，人生呢一天总会有很多我们不是太愿意去面对，或者是可能现在你正在想啊一些烦恼的事情，不知怎么样去解开这些结呀，我们就不如用一个饶恕自己的心来开始一天吧。就是说什么叫饶恕自己呢？饶恕是一个难解的议题，原因在于当人需要去饶恕的时候呢，代表曾经经历了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有许多人无法饶恕，是因为不知道饶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先了解饶恕的定义，就有帮助我们去重新评估选择自己是否要饶恕了。那第一就是我们饶恕呢，就是放弃对仇敌生气或是记恨的权利。第二就是决定让自己从别人或者是自己的错误跟过犯当中得释放。第三，不要让自己精神长期受苦，不再认为愤恨是有意义的。第四呢，就是情愿给加害者一种道德性的爱。那大家要记住，这个饶恕的对象呢可以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所以很多人他自己以为对自己好，其实他都是在折磨自己，因为他不饶恕自己啊。对于饶恕这个课题，当然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探讨跟说明。不过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先给大家这样的抛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出来，让你们来思考一下，今天你是否还没有饶恕你自己了？那我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你一边听的时候呢，一边呢求圣灵给你亮光，可以来吸收我们今天的教导之余呢，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多一点。好的，那么就来听听我们今天丰富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
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动策力。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洗手间发现有严重积水的情况，于是我就想，应该是水管阻塞了，就到超市买一些水管疏通剂回家去解决问题。但是情况没有改善，于是我又去找有经验的师傅来，他一来就看到是水管破裂导致的，只要更换新的水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件事让我想到，在生活中不也是需要这样一种明白事情本质和缘由的能力吗？就是有一种洞察的能力，就可以更好地处理问题，待人处事，并且做出更深切的决定。
走在好奇的旅途上，每个转弯都充满了惊喜，在星空下找到方向，追随梦想，永远不放弃。
什么是洞察力？
一般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但是拥有洞察力的人，能够透过观察不同的线索，看到表面迹象的本质、原因、潜在的需要和危机，从而掌握核心的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有先见之明和独到的眼光，能够察觉别人没有留意和发现的事情。具有洞察力的人通常都拥有良好的理解能力和生活常识，对日常生活中不同领域的东西感兴趣，并且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探索、了解和学习。他们会考虑和遵守道德的标准来辨别是非对错，例如不会为了追求名利、权力、财富而去做伤害他人的事。他们也具备批判思考的能力，特别在具有争议性的事情中，不会只是留意事情的表面，还会尝试列出和考虑不同的可能性、背后的假设和漏洞。拥有洞察力的人通常都懂得聆听、反思和给予意见，因此能够促进良好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 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人从多个角度去思考，以至于能够更全面和准确地分析不同事件和处境，使人做出客观和完善的判断，建立良好的动机和意义，对于提升个人和其他人的生活幸福感带来正面的影响。一个人拥有洞察力的话，会懂得纵观全局，具备同理心，并且能够找出不同事情之间的关联性。如果洞察力没有充分使用的话，他们通常的表现是比较肤浅、短视，不能够掌握大局。相反，过度使用洞察力的人会倾向骄傲自负，以为万事都给自己看透了，并且有高人一等的想法。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拥有洞察力意味着能够更敏锐地发现问题和挑战，并且懂得找方法去应对。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自信和独立地去面对未来复杂的工作和世界。以下有一些建议的方法。
第一，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不同的事物，特别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孩子也会每天从不同的管道上接受到各种各样的资讯。那么如何在当中选用正确和有用的资讯呢？最基本就是要学会观察和思考，以至于对事物有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认知，才可以做出合适的判断和决定。所以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爸妈最好避免常常以大人的身份告诉他们什么做得对，什么不对。其实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有对错之分。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孩子培养洞察力，就要多引导他们去思考。爸妈可以多向孩子提出引导性的提问，例如除了问怎么样做才正确，也问问你认为可以怎么做呢？当孩子想出解决事情的办法，可以进一步问，这个方法很好，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了？随着孩子的长大，爸妈可以尝试引导孩子去比较不同方案的好处、困难、问题和结果，从而鼓励和帮助孩子多观察和多思考。
第二，培养抓重点的能力。
洞察力除了是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是一种归纳总结，然后做出判断的能力。所以引导孩子懂得抓重点也是重要的。比如说，在生活中，不单是我们，孩子也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爸妈可以教导孩子做事情要按照重要、不重要、紧急和不紧急的组合来分清楚主要和次要的顺序。第一，重要而紧急的就必须优先处理和解决。第二，重要而不紧急的也要放在较前的顺序来处理。第三，如果事情没有任何的重要性，也没有时间的紧迫性，那么可以有空的时候才做。第四，那些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就要避免花上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中懂得抓重点和安排优先次序，那么他们慢慢也会在生活的不同层面中懂得分辨和抓住什么是重要而紧急的事情。
第三，鼓励孩子跟不同的人交流。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掌握着不同的技能和知识，并且有着自己不同的思考角度， 例如艺术家、化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观察同一块漂亮的石头，看到和想到的东西可能都会不一样。艺术家可能会留意到石头的线条和美感，化学家首先想到的是石头的材质和用途，而哲学家或许能从一块石头中领悟到人生的道理。爸妈鼓励孩子多跟不同的人交流，他们就可以学习理解不同的思考角度。这个不单能够避免生发一些过于狭隘的和主观的想法，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会得着更客观的认知和拓宽眼界。另外，爸妈可以鼓励孩子多接触家中的长辈，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生命故事以及所见所闻。孩子不单可以从中学习人生的道理，开阔思想的空间，更加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第四，培养孩子有稳定的情绪。
情绪是运用洞察力的重要元素，因为情绪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影响着我们的创造力和行动。如果在情绪起伏的情况下，我们对人和事的认知往往会倾向狭隘和片面，因为过于激动的情绪会干扰到自己的思维，形成对人和事的偏见，而无法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个时候更加不能运用洞察力了。相反，当一个人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思想和认知能力会变得清晰和敏锐，才可以在纷扰的表面之下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有稳定的情绪，引导他们懂得管理和疏导情绪，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爸妈想孩子拥有洞察力，我们可以从小栽培他们的观察力、思考的能力和抓重点的能力，也要鼓励孩子跟不同的人交流，并且培养他们拥有稳定的情绪。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只要引导孩子得着地上的智慧，更需要追求属灵的洞察力。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和十二节这样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圣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Shine on me, say, shine on me, yes, sure. 的救赎主，不怕末日，不怕苦难。
哈利路亚
，Shine on me，Oh yeah，You shine on me，Shine on me，Yeshua，You shine on me。
翅膀，心花怒放，不怕灿烂，空气有你的温暖，你们万物长出新的模样，新的模样。
Shine on me， Yeshua， You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Yeshua， You shine on me。
Come on， 世界那么大，那么差，
几乎无处可逃。
谁是我的救赎主？不怕末日，不怕苦难。
来，哈利路亚 ，Shine on me， Oh yeah， You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Yeshua， You shine on me。
可以承担 ，Oh yeah， 有你守护我不迷茫，风吹雨打不要喊，
爱上爱上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
你就是我。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已经刚刚听过了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来到第18个品格，很快呢，这24个品格呢就会完结了。如果大家呢在听过这些的学习以后有所学习，有一些启发，都可以呢欢迎你们透过短信或是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接下来我们将会跟大家重温《真儿子真父亲》里面精彩的教导。今天王凡牧师将会跟我们谈到他自己如何对他的父亲改观，他会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很多时候我们成长有缺陷，也是因为父亲呢有所缺失。如果要成长，就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改变我们对父亲的观念。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王牧师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你的父亲很少讲话，而且你们都很少有沟通，爸爸也不懂得表达内心的一些感受。那但是呢，我们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女不知父母心嘛。现在你自己养儿女了，你会不会能够多一点的去体谅一下你的爸爸呢？
有，就是这个事情以后还有就是反正也一直跟我光照，就是在我里面有个很大的那个孤儿的心在我的里面。所以呢后来我就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就当着妈妈姐姐的面前，我就去开口跟爸爸讲对不起，我说爸爸对不起，因为我一直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本分，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跟你商量过，我可能也给你带来很多的伤害，让你就是不好受。
嗯，
所以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开口向你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
你是
我一辈子第一次这样，
只是说你在你爸爸的面前第一次这样公开的跟他道歉吗？
对，从来没有过。
哦，
第一次。
那我可以问一下，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下，你爸爸那个时候年龄多大？
父亲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那王牧师你呢？
我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所以也就是等你差不多四十多岁的时候，你才醒悟，才看到自己过去对爸爸的不尊敬，是不是？
对。
嗯，而且有这个勇气，神给你这个勇气，能够跟你爸爸道歉，对吗？
对。
哎，我觉得很感动。
不尊敬不是说表现在以往那个言语或者什么，就是说我没有重视他，没有真的把他放在心中的一个位置上。
是，
就是说我做的决定，我做的事情都没有去咨询他，没有去跟他商量。我最多就是我已经做了决定以后，我就通知他。
对。
所以呢，我觉得神在一个光照给我，就是我没有把他真正的当成是父亲一样。来跟他相处，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方面呢，就向他认错。
嗯，
那我爸爸的反应也是，他就当场在那边就愣住了，他也不懂反应，因为这个画面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
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当这个动作做了以后，那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一点一滴的开始在修复的当中。
嗯，
那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也开始就是有一些的破冰，慢慢慢慢的改变。我看到他的脸色，他整个人的那个个性都开始在改变。
哦，是吗？你能够再详细的讲一下他的情况吗？
就是他没有以前那么木讷，他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而且他就开始，他可能我已经大了，就是他也不能做什么了，可是我就看见他就很疼我现在的那个小儿子，他还会买玩具给他，然后常常跟他聊天啊，这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见过的那个画面。
也就是说你小的时候你爸爸从来不会这样对待你？
从来没有过。
哦，我想问一下王牧师，因为你刚才说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妈妈也跟你讲提醒你，你大了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妻子，对不对？
对。
所以你会不会多多少少对你爸爸有埋怨或者是对他不满呢？
当然有啊。
有哈。因为我相信，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一想到爸爸的时候呢，可能心中都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挣扎在当中。所以你今天的这个见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她很害怕，因为她每一次的政治运动她都要好像戴高帽啊，就要被批斗啊，这样她就很想我爸爸起来保护她。可是我爸爸胆子很小。有一次甚至是他要被安排下放，那当时我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他怀着我，然后呢他就跟爸爸说能不能生了孩子以后再看怎么样，请我爸爸回单位去跟他们讲一声。可是我爸爸呢就当天晚上就买了一张的火车票，把我妈妈硬塞上火车就让他走了。所以这个伤害
对你
妈
妈
的
伤害，
对，
很大，
对我妈妈的伤害非常的深。
嗯，
我妈很小，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把这些故事都告诉我。
嗯，
然后就跟我叮嘱我说：“你不要学你的爸爸，你一定要能起来承担家里的事情，能保护你身边的女人。”所以这个东西也让我跟我爸爸之间很困难。所以你刚才讲的对，是的，我小时候真的是对爸爸有很多的这种的
埋怨
纠结在里面。所以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就是因为我 承担了很多这些的东西。
嗯，
可是呢，神一步一步的向我开启，神一步一步跟我说，这个是上一代之间的事情，这个是爸爸妈妈之间的事情。
对对，
他是不是一个好爸爸？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不管怎么样，我是当儿子的，我有儿子的本，应该要尽的本分。
嗯，
那当我去尽这个本分的时候，也不是为谁好，这个是对我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提升。
嗯，
那如果我不会当别人的儿子，我也不会当别人的爸爸。所以，而且很多上帝给的一些的祝福也没办法下到我的生命的当中，我就变成是一个在苦读里面的孤岛一样。所以我要学会冲破这个东西，让我里面的感情和感觉可以释放出来，这样呢，我跟我太太沟通可以到另外一个层次，跟孩子的沟通也可以到另外一个层次，我就不再是一个封闭自己感受的一个孤岛，然后我也要学会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去找别人帮忙，不要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做一个人扛。对，所以我就觉得神非常的奇妙，在我40多岁的时候，他突然间把这个真理放下来，然后就挑战我的底线，然后就我就顺服的这样走上神要我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真的是在我的个性里面有一些东西在改变。那所以我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开始改变。啊，以前一个冰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感觉呢，就开始就变成有一种破冰的那种感觉了。爸爸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是
那一家相处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冷冰冰。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对对，王牧师啊，我们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勉励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做爸爸的真的是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可能有的时候做爸爸的言语又少，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不应该在家人面前流泪。那如果是这样的父亲，你要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恢复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样式。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都有上帝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耶稣就知道，耶稣是一个很能表达他内心感受的这样的一位主。所以你看耶稣在圣经里面他会哭，他会有怒气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懂去表达我们里面的，特别是中国人要冲破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在言语上面去表达爱。好像我这个小儿子他进入我们家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非常没有安全感，他非常的害怕，他很需要爱。所以呢，我就每天跟他讲，我说弟弟，爸爸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他就问我什么，然后我就说爸爸非常的爱你，爸爸很喜欢你。然后呢，到一天我再跟他说的时候，他说爸爸你不要再讲那个秘密了，你那个秘密已经讲1000次了，我知道了。可是我还是跟他说弟弟我非常的爱你。我觉得这个爱是要讲出来。对我来讲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不是成长在一个这样会用言语来表达爱的家庭。可是我发现当我这样去突破自己，我这样去宣告，我这样用言语去表达爱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弟弟他在那个不安全感上面完全被医治，他现在非常的有安全感。他到哪里他都知道，他甚至可以跟他的其他的那些小小的朋友他说我爸最爱我，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他就算闯祸做错事情，他说我知道我爸爸就算他不会真的生我的气，他只是会教我只要我认错就没事了。对，他就完全的这个整个的那个个性就恢复过来。我第一次教他要做错事要讲对不起，我搞了3个小时他都不肯讲。可是现在呢，他一做错事情他们就会马上跟我说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
好，
所以我就看见这个医治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从哪里开始？就是当爸爸的人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爱，来建立孩子的时候，他整个的那个安全感自信心就起来了。
是
他对错误的承担的承受的能力也起来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当爸爸的不要把我们的嘴巴封起来，我们要常常用嘴巴来建立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向他们传递那个爱的信息，要用嘴巴来告诉孩子说爸爸爱你， 这个东西一定要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能出来，它会直接进入到孩子的心灵里面，让他们整个的心灵呢被建造起来。
是的，
同样的，其实不单只是对孩子，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妻子也是一样，要去表达，不要都藏在里面。当你发现你能这样突破去表达的时候呢，整个家庭的状况，整个孩子的成长都会不一样。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孩子妹吗？
对的。
哎，孩子妹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
黄佳妍老师你好。
你好啊，我想要在这个新年的时间来跟进一下你的情况。最近你好吗？就是知道你丈夫情绪不好，对不对？
是的，最近还挺好的，但是就是在我们回家的前一天，前两天他就又爆发了。
你说
他就是发很大的脾气，然后就是。那天晚上就是孩子回家的这个作业，就是没有找全，他可能有5本作业，他找了4本，然后剩了最后1本没有找到，然后他就在那里在家里面大发雷霆，就所有人除了最小的那个2岁的孩子，我们其他人都不可以睡觉，必须要把那个作业找到，然后才能够睡觉。然后他就很凶的在那里发火，还有就是我只是轻轻的问了他一句过年假期的安排怎么样，他就吼我，就说你爱回就回，不回就算了，因为是回他的老家嘛，本来就是这样确定，但是因为我也想回我自己的老家，因为我弟弟重病，他得了那个尿毒症，然后跟我父亲的关系也不好，他就一个人孤单单的过年，我就很想回去陪我弟弟，因为他查出这个尿毒症已经有3年了，然后其实他每一年都很期待我或者妹妹可以回去陪他过年，但是都没有，然后今年我也想争取一点，就先把我丈夫和孩子就是把他们送回丈夫的老家过年，然后我们可以早一点回我的老家，可以陪我弟弟过年。但是我都还没有跟他说我详细的一些想法和计划的时候，他就开始吼我。然后那天晚上他也是特别的生气，因为他就说你爱回就回，不回就不回，那我肯定就不想回他老家，我就想回去陪我弟弟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结果他就更生气，然后就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要问一下我婆婆，问一下我婆婆的意见，他就觉得我婆婆肯定也不会答应的，他感觉他就好像要控制着我，只能听他的，他就没有办法消那个气，然后一直都很生气很凶，然后我也就哭了一场，结果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起来祷告嘛，都晚上都没有睡好，然后我就起来祷告，因为他每次跟我婆婆说话都是带着情绪的，然后很生我的气那种跟我婆婆去沟通，然后我婆婆也会很生我的气，所以我那天祷告完了之后我就从书房里面出来，她刚好在给我婆婆打电话，她就是那种很生气的跟我婆婆说我不愿意回他们老家过年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婆婆就说那她意思就是不喜欢我们家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马上就在旁边就接过电话跟我婆婆详细的说了我的一些想法和计划和担忧，因为我很担心我的弟弟， 我弟弟他其实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搞得特别差，就是我爸爸去他住的地方他都不开门，电话全部都拉黑。然后我就有好多次看到我弟弟跟他视频嘛，他就会黑灯瞎火的，他都不开灯，我就担心我弟弟都没有什么钱，然后他也不愿意接受我爸爸给他的钱去换肾呐、啊，然后做医院治疗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感觉他好像是因为了节约，所以不开灯，整天都是黑黑的，每次跟他视频都是关着灯，很黑暗。然后他还出去，市里面旅游，我就担心他会做出一些轻生的事情，好像就是，所以我就特别的伤心和难过，我就又大哭了一场。在电话里面跟我婆婆说我想回去看我弟弟，然后我婆婆就听了我的诉说之后，我婆婆还挺通情达理的，就说那我想回家，让我跟我丈夫商量好，他是就同意的。然后我婆婆一同意，然后我丈夫好像就熄火了，就同意我回家了。然后我就把我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送到他们老家。然后我就是昨天才坐火车，然后现在还没到我老家。
哦，所以你现在是自个儿一个人回到你自己的老家是不是啊？
对，因为那天跟我婆婆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伤心嘛，因为想到这么多年，就是我们结婚已经有16年了，然后从来过年都没有回过我们家过年，每次都是要去我丈夫家过年。
对，
而且我也发现我丈夫和他们都发现我每次只要去他们家过年，我的状况都不太好，都很容易抑郁嘛。然后我就想到很多事情，就觉得特别的伤心，就是哭了，大哭了一场之后，我的头痛了2天。
对，一定会的，因为你很多的情绪在你的里面嘛，每一次情绪爆发，对你自己都会有很多，身体上也会觉得很累的，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一爆发出来以后，其实呢你就会平和，你因为你有这个出口了，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了。你觉得现在你哭完以后会不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这2天我的情绪都挺好了。
对，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我回去之后陪我弟弟嘛，其实我是也是想要就是有一个人安静和放松的时间，因为每天都是围绕着孩子、丈夫啊啥的，我可能回去我只是想陪我弟弟过一天，然后其他时间都自己放松，因为我很害怕，其实本来就作为正常的我应该陪着我弟弟，然后帮他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但是我害怕我承受不了我的身体、还有我的心理。
对，
和弟弟住在一起，看到他那样很糟糕的环境，因为我之前回去过嘛，是看到他家里就是很乱糟糟的，然后我也很害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会觉得压抑，然后我的情绪状态又不好了，所以我就只计划了陪弟弟有一天的时间，另外可能有4-5天就是我自己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放松安静。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因为我的丈夫他是因为我回去照顾我弟弟他才同意我回去，如果他知道我一个人去放松去休闲或者度假的话，他就又会凶我说我。
你害怕，对，你害怕这个 但是你的丈夫他知道你会自己有这个计划吗？你的丈夫，你需要告诉他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安排，我不需要告诉他。
对呀，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决定，可以自己安排，也不用刻意的告诉他，你有休息的这几天，对不对？一个我们叫独处的时间。我觉得说，姊妹，你不需要跟你的丈夫，就是讲出你有这个休息几天的计划，你没有骗他，你真的是回老家去照顾家人了。不过呢，也包括照顾自己，对不对呀？
嗯，
对，照顾家人也包括照顾好你自己。之前我们都有建议姊妹，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去照顾其他的人。所以今天你回老家去，我是很感恩你有这个机会。听到刚刚姊妹说出，虽然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容易，你活在你丈夫的情绪，也活在婆婆的情绪，但是呢，你欣赏姊妹呢，你真的有这个勇气跟你的婆婆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感受跟你的想法。当你讲出来以后，你即使对方他都知道你的辛劳了，他也知道原来你想回你自己的家，并不是因为你不想回婆婆家，只是因为你结婚16年，你都没有回过你自己的娘家，回去娘家这个是应该的，对吗？你的婆婆其实她也了解，所以她就让你去了。那所以今天你才有这个机会在火车上跟我们聊天，你现在就在回家的路上了。所以这一切发生了，真的是要感谢主。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因为你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你讲出来了，而对方他也知道你的需要了。你看，对，所以就是这样，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当你表达出来，你愿意用一个真的坦诚的讲出来，而不是用情绪，好像你的丈夫可能他，因为你的丈夫他也是有他的自己的问题，对吧？他这么生气，当然我们希望往后有机会可以多了解你的丈夫为什么经常，我从你口中听到的都是骂你们，都是生气。这个呢，有机会希望往后有可以的话，真的是可以跟他多了解接触，到底他的怒气在哪里来的。但是现在呢，姊妹，你反而我觉得在这几次跟你沟通的里面，我们真的感觉到姊妹你有进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其实是有的，对不对啊？有进步，因为你第一虽然活在丈夫这个火气当中，但是姊妹你都愿意回到这个我们提醒你的就是表达了，但是不是用你丈夫的那种方式来表达，是用你自己愿意坦诚讲出来的心来表达，而不是用一个伤害性的一种拆毁性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所以姊妹你是有进步的啊，你要首先看到自己有这个进步，有欣赏自己。那然后呢，现在你回老家，
谢谢老师
啊，没有，这个是真的，你自己都很努力，对吧？我们真的是要赞赏的时候，我们要赞赏。所以呢，你现在回到老家的路上呢，我是理解姊妹你都会担忧，会不会自己要又照顾你的弟，而你自己没有时间。可是呢，第二个要欣赏姊妹的就是，你有计划要让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你有这个计划。因为这样就代表说你有想到你自己的需要，对吧？你不是单单只要去照顾其他人。姊妹你本身是一个真的是很想照顾别人的人，因为听到你都是在为别人来想的，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 你自己呢一直都很把自己的需要放得太低了，现在弟弟有病你又想回去照顾，你的心是好的，只是当你去照顾别人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一直都强调，我们要照顾别人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也一定要的。如果今天你只是来照顾别人，但是你自己的身体搞得乱七八糟的，情绪又不稳定的，你这样的付出呢，其实是你只会让自己跟别人都觉得很辛苦，对吧？
嗯，
对，所以你的家人都希望看到你平安喜乐，所以你的计划呢，我是觉得我会支持你。对，你回到老家去，你要好好把这个时间规划好，打扫的一天，然后休息的可以一天，然后就跟你的家人好好吃个饭，大家真的是交流的，有沟通的，关心彼此的啊，这个就是你回老家的意义了。你要记得，你回去并不是要帮他打扫，打扫只是一个服务，我们说是爱的服务，可是爱包括除了服务以外，爱也包括什么呢？就是彼此去交流沟通关心，这个也是爱。不要把这个次序摆错了，打扫呢是次要的，他们的家很乱，当然因为他们是平常没有其他人帮助打扫，那你回去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打扫，你可以跟他们说分工嘛，不用你自己一个做全部嘛，对不对？
嗯，
你可以跟他们说，或者说你也可以帮他打扫，但是就好像你刚说的，你也希望跟他们陪他的意思呢，就是真的跟他有谈话，你们真的有一个优质的一个相处的时间，对不对？这个就是陪伴嘛。对，所以建议姊妹呢，你回家你也做这样的一个陪伴的尝试，陪自己也陪家人，你自个儿也很重要。
谢谢老师。
对，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个独处的时间咯，我相信这一个时间也是神给你的礼物哦。一个你回老家几天呢？你会有几天这个时间呢？
有个五六天。
好，那这五六天当中你好好把握珍惜五六天，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当你觉得健康了，你再一次回去照顾孩子的时候你就稳定了，你的孩子也会因着你的稳定，他们都感觉安全了，所以这个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丈夫那里他怎么爆发，这个我们要容后再讨论，可是最重要就是你先照顾好自己，当你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呢，你丈夫怎么样爆发，你的忍耐力又高了，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他来影响，而你也可以从你的家当中将这个平和带进你自己的家，把你的孩子也从这个氛围里面感染他们，这个就是你要做的。对，好啊，姊妹。
我就比较担心我的丈夫在老家里面，会就伤害我们老大，会有冲突。
我想说哈，这个你不能控制，你只控制好你眼前可以做的，就是现在你要专注的，就是你自己回去你的家，你跟你家人相处了。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跟你的孩子每天通个电话嘛，对不对呀？好啊，那姊妹很感谢今天有这个电话，我真的是很感谢，我们也为你祷告，不用太担心，我们就把它交托给主，好吧？好啊，
好的，
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跟你谈到这里咯。
好的，好，谢谢黄振言老师
啊，不客气，那我们继续联系你。
好的
谢
谢，好，
再见。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
其实在我感觉呢，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一家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然后一同的在建造，都委身在家庭里边，一同的在建造，就是比较幸福。
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呢特别的想要跟大家探讨啊，这个饶恕自己啊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呢，今天的您有什么事情会还在你的脑海当中困扰着你的思绪，或者呢你对你自个儿呢也不太的满意。很多时候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呢，都是在自我的这个价值方面呢就出现了问题，结果呢他对于他自己这个家庭当中，无论是对于孩子或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都有很多的不满意。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因着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不满意呢，造成希望对方来满足自己，就有很多这些冲突，因为对方不能够完全的满足您的需要。那在我们学习这个成长的步伐里面呢，我们真的很需要呢从自身来开始，怎么样可以改变跟家人的关系呢？其实就从我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改变开始。而怎么可以跟自己改变关系？我们就需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开始。所以继续的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培育一个好的灵性。我们也必须要用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提升。如果在现代的心理学呢，他们都会说有一个叫做 self-talk， 正面的自我对话的练习。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每天早上在镜子前，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呢，要跟自己说什么呢？这个是很关键的。当然呢，现代心理学呢，它没有这个宗教的成分，它没有呢有这个信仰的这个补充，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要说自我提升 ，self talk 呢就是其中一种，必须要在镜子前呢跟自己说一些我爱你啊，或者是鼓励你，今天呢你一定会遇到美好的事啊，这些自我激励的一些的方法。但是嘉言想要在这呢补充的是，因为我们相信呢，我们的生命不是靠自我提升就可以提升的，我们能够成长完全在于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借着用这个 self talk 的这个技巧，然后加上我们在圣经的学习，就是说你可以对着镜子来说一些赞美自己的话，不过我们是这个神看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比如我们可以用诗篇139篇来做 self talk 的练习。诗篇139篇呢，就是讲到我们人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神所定的日子，我们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他的册子上，而且他的意念向我们是何等宝贵。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习用神的话语来跟你自己对话咯。提醒大家，明天我们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的开放，廖医生跟周师母都会在直播当中收听大家在精神健康上的疑难的，请大家可以拨打13229966322跟他们联系。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意。